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娜。4月19号，德国籍主教约瑟夫·拉钦格获选为第265届罗马的教皇。今天呢，我们特意请来了中国宗教迫害调查真相委员会的负责人李世雄先生，就此问题呢和我们谈一谈。李先生您好。
你好。
新的教皇已经选出来了，那您觉得新教皇拉钦格和刚刚去世的就是老的教皇有什么不同呢？
哦，他们有很多不同啊，我觉得主要是像老教皇啊，他是在那个这个纳粹统治下是受过苦的，是被纳粹迫害的一个对象。
嗯。
而这个新的教皇呢，又是其中是曾经是纳粹的一员，尽管他是一个非常微小的一个士兵，但毕竟他还是里面曾经参入过，不过他是被迫的。
嗯。
对，这是他们的不同。
嗯，
他们也有相同的之处，相同之处就是他们对宗教信仰的一种这个外面称的一个所谓的保守的这种态度，他们是相同的。
嗯，那么这次选新教皇有几位候选人都是呼声很高的，您认为为什么拉钦格他能获选呢？
我觉得这也反映了一个是反映了这些主教们呐、他们的一个他是投票选主举的嘛，这是一个他们的意愿。当然主要是后面一个推动的力量，那就是神的一个力量，神的安排。
那就是有很多的报道说呢，拉钦格他在这个信念上和老的教皇比较一致，就是比较保守和传统，比如说在堕胎问题上啊，在同性恋婚姻问题上，还有在这个神职员独身问题上，而且呢他还谴责那些所谓的被意识形态潮流所左右的人，说那些人没有一定的信念，他们根据自我和欲望判断一切。您怎么看他这种说法呢？
我觉得他的这种说法是很好，是一个作为一个未来的，现在已经是现任的一个教皇，是应该向世人表的一个态，他这是符合圣经的，因为你既然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啊，你选择了一个信仰的生活，你就要放弃世俗的生活，你不能把两个都搅在一起，都要那是不可能的，你必须失去一个。你信神，你就要失去你的世俗的生活价值观，也放弃。他这样做，我非常赞同。
那好像也有这个保守派和改革派和这个现代派，就是说，那他们这新的这一派呢，实际上他也不是说不信仰这个天主或者不信仰上帝，他只是说他们的认识上是有不同的。
这个不能这样说，他这个所谓的新的派，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讲，是叫改革派还是叫世俗派，我不太可能说法很多，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大概这样判断是比较准确，就是说他们在世俗的生活，在他们维持或过那种世俗生活的同时，他们也想得到世俗生活以外的，就是神的保守，所以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过信仰生活，实际上是利用神，是想用神而不是敬拜神，这个是说老实话的吧。将来是要受到那个上帝是要这个要警告他们的，我觉得。
那这次我们看到那个约翰保罗二世，他的葬礼呢有100多个国家的这个元首啊或者领袖去参加，那中国大陆作为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却没有代表去，但是呢隔岸相对的这个台湾陈水扁总统却去了。但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在中国大陆的网站上很少看到在讨论为什么中国没有派代表去呢，为什么这个陈水扁去了，没有这种讨论，有很多我看就是说讥讽陈水扁的这种帖子呀，还有这些文章，您认为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这种现象也很正常，在共产党的那个制度之下，因为前面你说的那个题目就是说为什么讨论为什么不去啊什么这些问题啊，这是党不愿意看到的，知道吗？就是胡锦涛他们这些人不愿意看到的这样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不允许发生的这种意象。
您的意思是说胡锦涛他不愿意让老百姓知道为什么中国没有派代表去？
对对对，然后那一种呢，胡锦涛他作为一个主席，他又那么有修养，他就不能出来讽刺陈水扁，所以他就让别人来讽刺，这种别人的讽刺是他允许的，实际上是表达了他们这些领导层的愿望，就基本上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在共产党那个情况下，就是说你不是他的意愿的话，你根本都不能表达的，你所表达的就像现在反而有什么都是他们的意愿， 不是民众的。
嗯，那您说到这个共产党呢，我记得教宗他曾经表示说，他说在我们身处的时代中，不幸地出现了两个集权政体，一个就是引发战争和集中营惨事的纳粹主义，还有带来高压专政与恐怖统治的共产主义。那一般人认为这个宗教它是不入世的，它也是不参与常人之间这种什么政治体制是怎应该怎么样，是民主啊，还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但是你认为教宗他就是身为一个教皇，有上亿的信徒，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为什么要发出这种声音？他想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他是教宗，是上帝的一个仆人，所以说他在人面前好像是一个教皇，好像很了不得的样子啊。
嗯。
但是在神面前，他不过是个仆人。仆人的话，他要表达主人的意思，表达主人的意思。他的主人是就是神，就是上帝。上帝他是公义的，他也是爱，他也是公义。那世界上出了这样的大的屠杀，这样的恐怖的事件，啊，这样的这个鱼肉这个百姓。涂炭生灵的这个政权，他当然要表个态啊，他就是想表达这个上帝是公义的。哎，我觉得是这样。
那您觉得他对信徒想传达一个什么样的声音呢？除了上帝是
他希望信徒也能够像他一样，来这个表现出这个信徒的这个对啊神的爱。信徒表达对神的爱的时候呢，就要表达在人群中就表达。这个神的公义，就是他要行公义，把公义行出来，那就是对这些邪恶的势力啊，对这些一切的残酷的事情，他们都要有所这个表示。这不是政治，这是信仰，这完全是两码事情，不能混为一谈。
嗯，那我知道您对中国的宗教情况有很多的调查呀，还有一些很多这种真实的资料在手上。那你能不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就是在中国？天主教甚至更范围更大一点的，就是说其他的这种教徒，他们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一个真正的天主教的话，它是地下教会，那是真天主教。那上面的这个官方的教会是假天主教。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这个假天主教，它是政府的工具嘛，它是共产党的工具，就是说它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一个天主教，就是也就是说在天主之上还有一个。共产党，
您说共产党领导
这是官方的教会。
嗯，您说官方教会它，那比如说在美国，你也可以去，比如说像五十一街第五大道那个地方有一个就是 St. Patrick's 大教堂，那边也是有很多这个主教啊、神父啊，你可以去拜。那么在我知道，在北京也有一些教堂，你也可以去。
嗯。
那您为什么说它是官方？它表现在哪儿呢？
它的那个主教啊，所有的神职人员。包括下面办事的这些人全部是党组织任命的。
嗯。
这个党是个无神论的党，这大家都知道，他怎么能够去任命神职人员呢？这不是个笑话嘛，对不对？而且他任命的神职人员是为党工作的，不是服务于上帝的。那新教皇昨天上来的时候，这个19号他发表的第一次这个讲话，他说他是葡萄园里的一个工人。
嗯，对，我也好印象中是有这个。
对不对？
嗯，
哎，你说这怎么来比较呢？对不对？
嗯，天主教在大陆的情况，刚才您提到一个是有就是地下教会，就是家庭的这种教会，那还有一个就是官方的教会，
就由官方指定的。官方的，对，我们刚才谈到官方，没有谈到地下的。地下的教会是怎么样呢？是效忠这个梵蒂冈的。这通常是这样称，实际上不叫效忠梵蒂冈，是严格的说的话。
嗯，
对，他们是真正的一批信徒，是紧跟神的，紧跟这个真正的独一的真神的这样一批信徒。
嗯，
这样一批信徒人数比那个官方的信徒要多，大概有几千万。
嗯，
现在保守的估计有两三千万。
嗯，
哎，那这一批人呢，就是说政府就不承认他们，反而把他们说成是这个地下教会。我们也把它称为家庭教会。
嗯，
他们的处境跟基督教的家庭教会完全是一样的。基督教的人
处境，
他们的处境就是一个在一个非法的一个状态。
嗯，
政府认为的非法的状态，但是在神来看来是合法的。神只认他们，不认官方的。
嗯，
跟政府恰好是相反的，就是政府认的，神不认的。
嗯，
因为他不是敬拜他的，他不会认他。
我想共产党员会挑战你这个说法，那你怎么能代表神去说话，说神认什么和神不认什么？
我不是代表神说话，是圣经里面有记载。
嗯，
就说你只能拜这个独一的真神，你不能侍奉两个主。
嗯，
对不对？那现在的他的这些任命的这些官员呢，都是侍奉的是两个主，他第一个主的就是世俗的世上的这个主，就是共产党。
嗯，
那其次的就是才是神，而且这个神呢是为了这个共产党服务的，实际上是一个欺骗世界舆论的一个工具。
嗯，罗马教廷和中国的这个天主教，不论是官方也好，还是民间的也好，它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它这个关系，官方的一个关系的话呢，我想是梵蒂冈跟他们保持一个官方的关系啊，是为了保护他在大陆的这些家庭教会、地下教会的信徒。
嗯，
我想他的这个动机是这样的，然后他跟这个地下教会的联系呢，这个好像也是有的，但是从来也没有，基本上也不能公开。但他们问题是他们所受的这个限制啊，是全方位的，就是说，如果说地下教会跟他们有联系的话，就算是里通外国。
那我看到博讯网20号有个报道说呢，中国官方天主教爱国会副会长刘百年说，得知新教皇产生的消息后，内心非常兴奋，感谢天主，终于有新的基督的代表。那您怎么看官方的这种说法呢？
他这个所谓的这个会长啊，你不要把他看成是一个官方的这个教会的一个会长，你要把他看成是官方的一个，就是完全官方的一个会长，这个教会只不过是一个外壳而已。他说的这个心里感谢天主啊，他感谢的这个天主到底是谁？我想只有他知道。既然党是他的这个领导的话，第一个要服从的一个上级的话，他感觉是，我觉得是很有讽刺意味的，知道吗？然后他说，终于有了一个新的这个基督的这个代表，他大概认为这个基督的代表可以，因为中共因为他们的这个各方面的压力可以屈从于他。那根据我的观察，这个新的这个教宗啊，他是一个有真信仰的人。我想他不会就范。
嗯，哎，那您觉得今后中国还有这个梵蒂冈的关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呢？
他这个里面，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他提了两个条件，就是说，第一个条件呢，就是要跟台湾断交；第二个条件呢，是要干涉中国的内政，包括以宗教的这个名义来干涉中国内政。他提了两个条件，这是这个副会长。
嗯，
好像那个什么发言人也谈到这两个条件。
嗯，
那我这里，我觉得要是梵蒂冈跟他能够建交的话啊，我想梵蒂冈可能会向他提两个同等的条件。
嗯，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他要放弃他的无神论，就是中国政府要放弃他的无神论。
嗯，
要是跟他建交的话啊，这样你才跟一个有神的一个代表神权的一个国家进行建交嘛，对不对？
嗯，
你一个梵蒂冈是代表世界上这个天主教的最高的一个神权的一个机构，
嗯，
怎么能够跟一个最大的无神论的国家建交呢？那不是说不过去嘛，对不对？
嗯，
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异母，这个圣经里面都有记录的，都说得很清楚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干涉内政的问题。那我觉得呢，他们这个官方啊，也不要以干涉啊，这个。不要以这个干涉内政呢、啊、去干涉梵蒂冈的内政，我觉得这也是个条件。
嗯，好，谢谢李先生。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到这儿了。
啊，好，
谢谢。
好，
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这次的热点互动节目，下次节目再见。